再次的向主内弟兄姊妹们问安。如主席所说，这段时间我们一同来思想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中的其中一福。让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今天是主日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、喜乐的心、仰望的心来到您的面前。我们要感谢主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您的圣殿，在这里我们要来瞻仰主您的荣美，在这里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，在这里我们愿意让主您微小的声音借着圣灵的感动，借着您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心中说话。主啊，在我们当中若有任何一位需要主您特别的来眷顾、来鼓励，求主是他您的话语。主啊，在我们当中若有灰心、失志，甚至是已经来到属灵灵命将近破产的，求主也借着您自己的话语、您的爱，把他们重新的带回到主您的面前，将这一段正道的时间、听到的时间恭敬交托，求主赐您的仆人有恩典正道，有恩典去行道，也是恩典给听到的主内弟兄姊妹们，让他们同样有主您的恩典去行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此行是为了回应主您的爱，因为主您的爱已经完完全全的占据了我们的心。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饥渴的滋味如何，想必大家多少都有经历过。小弟还记得十多二十岁的年龄，在神学院训练的那段期间，那段期间也有你们所认识的陈彼得牧师、邱汉森牧师，还有林启文牧师。那我们常常都需要到马来西亚去做短宣，我们需要两个两个一起的到马来西亚不同的地方，有一些就到彭亨，有一些就被安排到其实也不是神学院的安排，乃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负担以及选择我们所要去的地方。那有的就到马六甲有的就到吉兰丹等地方。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可以到有我们教会的会所，就是要让你资格的去体验传道人的生活。所给我们的津贴 坦白说，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，在那里要待上三个星期的时间，完全没有车马费，只有靠这样。这样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从新加坡过了关卡到罗佛，就站在马路那里，看到车就跟他比这个手势，就是说我要顺着风到我要去的地方，马六甲也好，彭恩也好，基兰丹也好，到佛罗交易也好，很远啊，佛罗交易，槟城不可以去，因为槟城太好了，有我们的会所，所以顺着风啊。那个时候心里面也不懂得什么是危险。我们说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希望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头老牛啊，中牛啊，和当年一样，那就好。我们就顺着风啊。在我的人生经历里面，我相信其他的牧师们啊，邱牧师、林牧师、陈牧师啊，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们被卡车载啊，我们被那些载油的车啊载啊，我们也被私家车载啊，有时候还有很名牌的车，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啊，我只知道哦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上了一辆好的车啊，然后一路上就跟他们传福音，那他们也很好心啊，在我们去用餐，有的是说我只能够送你到这里。然后我们又要继续的顺着风到达目的地。到了目的地，比如说我一向来都到马六甲去，那去到那边一开始的时候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去一个乡下，就在乡下那里给单张传福音，或者说当时是很年轻，那个样子真的是学生样啊，所以乡村的那些人家很好，都接待我们，接待我们去他们的家里住，他们似乎很信得过我们。我们也很自然的，哎呀，人家邀请我们，那我们就在他们的家住上了。所以有时候就得蒙恩宠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但有时候就找不到地方，所以有时候就要在海边过夜啊，有时候就要在其他的地方过夜啊。但我们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不可以到其他的教会，因为他们肯定会收留我们嘛，他们肯定会很欣赏我们，或者是会很特别照顾我们。我们不可以，我们要自个的。那有一次哈，我身上的津贴已经近乎山穷水尽的了，那我应该怎么样呢？难道低着头吗？低着头看地上有没有钱？不是啊， 我还是昂首的去参加聚会，因为我们 到每个地方都在主日如果有好的教会，我们就会去那边参加那边的聚会。那我就去参加了一间教会，他们看到我，他们问我你从哪里来啊？哦，我是新加坡来了，我来这里我来这里培训啊，我来这里培训。你住在哪里？哦，我是住在一个乡村，那个时候那个乡村叫丹中 Glen 海南村啊，或者如果你们从马六甲过来的，或者是你们认识那个地方，你们就知道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。那我就坐在那边听到聚会一完过后，刚好那一天正道的是一位从外国来的苏格兰，我们说苏格兰人啊，就是阿摩啦啊，苏格兰人哈。那聚会过后，第一时间他就来到我的面前，他就把东西塞在我的手上。哎呀，然后他很快的他就走了。那我也很快的要看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在想，哎，这个他都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只是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上帝感动我，要我把这个交给你。”哎呀，我打开来看，哦，真的是，你们猜得到了，钱呢？是100块的钱，100块马币。你知道吗？在30多年前，100块马币，我很少看到100块马币。我告诉我自己，哎呀，我的肚子没问题了，我不会再饿着肚子了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节，需要省，怎么样节怎么样省，还是省不来，心里面真的是充满感激。我知道我的天父他在看顾着我，我知道我的天父他一直的在眷顾着我。我们都有一位天父。今天许多人的饥饿，许多人的渴，不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或缺乏水，他们饥饿，他们饥渴，乃是因为他们想名成利就，他们想在人群当中成为人中之龙。很多新加坡人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新加坡越来越商业化，新加坡人也越来越忙碌，忙忙忙。以前啊，几十年前，当我们碰面的时候，我们所问的安是什么呢？假巴呗，对不对？吃饱了没有？今天这个问安很少了，但是传统的哈，有年纪的还是会这样。但是一般的都会问：“哎呀，你忙吗？你还忙吗？还有 busy 啊？你还忙吗？”是啊，其实问这样的安，是希望说：“哎呀，你能够有休息的时间， 你能够有喘口气的时间，而不应该是认为说你忙吗？忙啊，越忙越好啊。所以忙是因为他们为了要达到他们人生的目标，也很有可能是他们人生的唯一目标。为了达到名成利就，不忙不可以啊，甚至是不择手段呐、啊，背信弃义啦、啊，自私自利，当然损人利己更不在话下。无论如何都好，这等人，这些人，他们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。他们永远都不会得着宝珠，就算在很多方面让他们得着了。我进来听了另外一篇信息，有一位牧师他提到，有一位很有钱的人，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基督徒，那位基督徒跟他传福音，他听了过后，他的反应是其次，反而他问这位基督徒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很有钱，很有钱，很有钱，你有钱吗？”这个跟他传福音说：“我没有什么钱。”那他说，如果我把我一半的财产跟你兑换，一半的财产跟你兑换，你愿意吗？哇，那个人听了啊，无端端发达，对不对啊？嗨，怎么会有人愿意把他一半的财产跟我交换呢？原来是这样的，这个有钱人他的胃已经失去了他的功能，他也已经不只是他的胃，他的味觉也已经完全没有了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跟你交换好吗？我给你一半的财产。”请问，如果有这样的人愿意把一半的财产跟你们交换，你是他，他是你，你愿意吗？我想我们心里应该有答案的了。所以很多人追求的种种目标很是可怜的，有一天他们将以悲剧为收场。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，他说：“饥渴慕义。”你知道吗？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，就是那些很饥饿、很饥饿的人，饥饿到他们要死了；那些很渴、渴到要死的人，主耶稣基督就是对这样的人说的。而这些人，这些已经饥饿、饥渴到要丧命的人，他们应该如何的摆脱这样的绝境呢？没有其他的方法，他们只有对症下药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饥渴，他们要懂得慕义。饥渴慕义，他们要懂得慕义，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 宝足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到底饥什么渴什么，到底要慕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这里所提到的义，我们不要有着错误的观念，这里的义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义诺言誓约，这里的义也不是指爱人之间的海誓山盟，也不仅是一般的高尚情操或者是道德观念，也绝不是尽其所能做一个永不犯错的人。首先，饥渴慕义是指一种的关系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是良好的关系，是首要的，是不可缺的。而且你如果仔细的阅读主耶稣在讲八福之前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，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然后再接下来来到第六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很多人跟着耶稣，不同的动机，但是主耶稣他却上了山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一件很特别的事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讲八福是对着门徒来讲的，不是对着群众来讲的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讲这八福是对着我们来讲的，对着认识他的人来讲的，这就显得更加的亲切。主耶稣对我们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说他要我们基督徒，他要我们信徒们饥渴慕义。我想我们还记得为什么我们要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主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罪人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有神的义。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讲得非常的清楚。我们的义，我们所谓的义，以赛亚先知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我们的义就是那么样的，有如污秽的衣服，有如叶子渐渐枯干。保罗更是在罗马书第三章非常严厉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过去。如果我们今天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绝对不会否认我们的过去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所以罗马书第 第三章第九节，保罗说：“这切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我们已经证明，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在罪恶之下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蟒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力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附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其实这里能够让我们明白很多的道理，这里就是把我们以往的本相都形容了出来。很有可能啊，在某些方面不至于那么严重，但是肯定的就是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循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就是说，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善行积德，靠我们守这个守那个，行这个行那个，想要称义，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。因为那些律法是叫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实行，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无能为力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谁又能够夸口说在神的面前他可以靠着自己称义呢？所以上帝的话也说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当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就会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你和我就是这样，有很多很多人，他们所谓的自命清高，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人，甚至他们可以说我是在万万万人之上，却不在一人之下的，是有这样的人。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上帝，但是只有那些知道自己需要神，知道自己知罪，他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能够使他们称义。所以今天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因信称义，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没罪的负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。其次，饥渴慕义就是将主在我们身上的义，我们说恩典，表达出来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，让我尽快的念 给你们听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循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唯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前面是提到以前我们是怎么样的，现在我们又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已经成为一位新造的人。我们有神的怜悯，我们有神的爱，我们已经活过来的，我们已经不再是死在过犯罪中。因此，我们要将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义，那恩典表达出来。所以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唯要叫我们行善。这里的行善不是指着我们要继续的做好事，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了。我们所谓的行善，就是我们要将神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转变成一个新人，我们接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那善行，那生命行出来，让别人看到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，跟你说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的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人。我们因着基督的义，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。你知道讲这句话的是使徒保罗，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保罗如何的在大马士路上的经历。他从前是悖逆神的，他从前是残害教会的，后来呢，神感动了他，使到他从他的生命里面道出了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，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位新造的人，他不再为自己活，他乃是他现在乃是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以往他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只有我，也唯独只有我。现在呢，现在的他是以基督为中心。以往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现在呢，现在耶稣基督已成了保罗生命和侍奉的中心。所以在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，他句句的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以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成了一位新人过后，他们要将与神和好的这回事，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这回事，要去劝人，要去劝人与神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教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谁晓得与神和好的道理呢？谁晓得呢？难道不是我们吗？难道我们还期盼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去告诉别人怎么样与神和好吗？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的了解，所以主耶稣就才说出那样一句话：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这些人对义的了解，他们愿意的把主的义主在他们身上的义，使他们称义，使他们成为义人的这职分，使他们将这和好的道理传给别人。宋善杰博士，我们华人教会的伟大的布道家，1927年十月，宋善杰博士他从美国要回中国之前，他的心非常的挣扎。你知道他是我们华人当中的佼佼者，很了不起的。他到美国，他考上了科学博士，所以人家还赐给他另外一个名号，叫做宋大头。他很了不起，没有多少个华人像他那么样的了不起，头脑很大，大得不得了，差一点要爆了。所以他心里面非常挣扎，要回到中国。你知道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，他到过中国很多的，他到过美国很多的地方，他在那里读了他的科学博士学位，还有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文凭也全部给他扫走。他如果只要拿这张文凭，没有办不到的事。他太聪明了，他也看到美国的那种的繁华。我们说五光十色，现在他要回到中国，因为神要他回去中国，回到中国。你知道当时的中国实实在在不能够跟当时的美国相比，相差太远了。要他回到还没有进步的中国，要他回到他的家乡，更是简陋的很， 神要他回去中国，把福音，把耶稣基督的真理传出去。所以他很挣扎，他很挣扎。其实名成利就取手可得，对不对？以他这样的一个人，在当时啊，1927年，很奇妙的，有一位美国牧师就邀请他去他的家里吃饭了哈，算是说送行。那他就请宋博士、宋善杰博士弹琴，哦，宋博士样样都行，哦，他就在主人面前呢弹琴，他察觉到坐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位女子，很年轻的女子。这个女子呢，又聋又哑又盲，聋盲哑，奇怪呢，奇妙啊！当他谈完过后，这位外国牧师就请这个女子再弹琴，也不知道怎么的一回事。他所弹的，他听不到啊！刚才他应该听不到宋博士所弹的，对不对？又聋又哑又瞎。他说他在弹的，就是宋博士刚才所弹的，太奇妙了。我看没有人解释得出来。宋善杰博士那个时候，哇，他感到主在感动他，感动他什么呢？哎呀，你以为他认为说，哇，这个女子实在了不起，哇，这个女子，哇，实在行。不是啊，他的感动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在他的见证里面，他说上帝，这个是他的感动，他说上帝要我在这末世里也像这女子一样，听不见，看不见，说不出，眼睛完全看不见世界和财力，耳朵听不见人的讽刺和辱骂，而且人骂我、讽刺我，我并不还口。若不是这样，就不配被十字架跟从主。因为那个女子是又聋又哑，又聋又哑又瞎嘛，所以她的感动就是这样的特别。还有呢，我有这双手，就像那个女孩子的手还能够弹琴，她说我有这双手，日日做上帝要我做的工，去完成他的旨意，但愿我的一举一动都能显出主的爱，但愿我能和保罗一样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他说这饥渴慕义是对那些认识他的人而讲的，因为他要这些人首先饥渴慕义，知道什么是义，如何的把义借助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，表达出来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用意。所以群众不在，不是因为主不怜悯他们，乃是主要借着 借着这一般饥渴慕义的我们，然后回到众人的时候，能够成为群众的祝福啊。所以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，所以你才能够踏实的把你的信仰，把你生命的信仰，这不可以作假的。重生就是重生，不重生就是不重生。重生的生命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知道，所以能够回到群众那里，成为他们的祝福，而不是成为他人的绊脚石。这就是主要门徒们，主要我们认识饥渴慕义的真理。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站在主的基督主基督审判台前交账。当年当我们交账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。还记得我们的主说见证，同样的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楼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首先就是要我们在我们的家里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。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这一节经文啊，历代很多的圣徒们啊，他们都一致的认为，这是考验信徒是否将心思放在主的心上的最佳的金句。我们是饥渴慕义的吗？最后，饥渴慕义的人，主应许他们将会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主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这有福不一定是在外表上的得着啊，外体上、物质上的得着，最主要是内在的满足和喜乐，也无需依靠外在的条件而得的福乐。如果我们是饥渴慕义的信徒，我们要持续；如果我们不是，我们就要向往，我们就要追求，因为这是主说的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您，因为您的话语就是生命，就是亮光。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，道成肉身，他在世的时候讲了这属天的话，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神啊，但愿你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，愿意饥渴慕义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得福，我们也会得着在主里面的宝足。我们知道主您不会撇下我们，我们知道天父您日日夜夜都在看顾着我们，您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甚至是已经超出我们的需要。主啊，在身体方面的需要，在日常生活方面的需要，真的您都那么样的 供应着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灵命方面能够继续的追求，也让我们实在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更是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主，因为这是您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但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主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